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中国警告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落实计划，对进口钢材和铝材产品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将对全球贸易造成重大冲击。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局长王鹤军星期五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这些关税将对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严重的破坏，必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造成重大冲击。王鹤军补充说，如美方最终措施损害中方利益，中方将与其他受影响国家一道采取相应措施，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与此同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川普提出的关税计划绝对无法接受。特鲁多星期五说，他已经做好了捍卫加拿大工业的准备。加拿大是美国钢材和铝材最大的进口来源国。特鲁多警告说，关税会导致产品价格上涨，伤害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川普的计划也对欧盟造成冲击。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警告说，作为回应，欧盟可能会对美国造的标志性产品征收关税，例如波本威士忌、牛仔服和哈雷戴维斯摩托车。川普星期五早些时候在推特上写道，贸易战很好，容易赢。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表示决定永久性的削减美国驻古巴使馆的员工人数。半年前，国务院因为美国驻哈瓦那使馆发生的健康事件，召回了那里的一些驻外人员。国务院星期五宣布了上述决定，召回驻古巴外交人员后，国务院必须在六个月的法定期限内决定，是将他们派回哈瓦那，还是永久性的减少外交人员的数量。这一期限还剩最后两天。美国驻古巴外交人员去年开始出现记忆力衰退、头疼和其他起因不明的症状，使馆里至少有24名美国公民受到影响。美国国务院就此展开调查，同时将 60% 的外交人员召回美国。美国并未指责这起事件是古巴方面制造的，但表示召回外交人员是为了保护使馆员工和家属的健康和安全。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外界极为关注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非洲之行是一次机会，让美国能在非洲大陆扮演重要的支持者的角色，并强调美国与非洲的重要关系。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在星期五的吹风会上说，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基于经济和商业发展，也是为了建筑更强大的社会机制、政府执政能力、安全和人权。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定于3月6日到3月13日访问非洲，期间将与乍得、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的领导人举行会晤。这位官员说，美国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非洲国家的真正包容性政治程序的愿景包括机制建立、和平的权力交接以及政府问责制。美国东海岸遭受了风暴的重创，给北至缅因州、南至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带来了狂风、大雪和暴雨天气。警方说，倾倒的树木或树枝已造成五人丧生，其中包括维吉尼亚州一个6岁男孩和纽约州一个11岁的男孩。其他三名遇难者分别来自维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和罗德岛州。各大航空公司取消了2800多次航班，主要是在纽约市附近的机场。首都华盛顿的联邦政府也关门一天。鉴于狂风倾倒的树木和某些地区出现洪水，美国铁路公司暂停了波士顿和华盛顿之间的所有列车，开往华盛顿以南的一些列车也停止运行。美国东海岸风速超过每小时80公里，马萨诸塞州科德角的最高风速接近每小时145公里。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为您推出，请您届时锁定收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8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呢， Robbie 在家里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不见了，急得到处乱找。后来呢，他嫂子 Marilyn 在烘干机里面发现了一些硬币和纸币。原来啊， Robbie 领了工钱后放在裤子兜里，根本就忘了拿出来。 Marilyn 建议说， Robbie 应该到银行去开一个支票账户。
在今天的课文中，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一起到银行去开支票存款账户。 Robbie 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去上大学了，所以呢，他需要一个账户，这样可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钱。
有了支票账户啊， Robbie 就不用随身带那么多现金，他需要买东西的时候呢，写张支票就行了。这也标志着 Robbie 已经长大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Minor,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呢是名词，意思是未成年人，也就是还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
Permission, P-E-R-M-I-S-S-I-O-N,Permission, 名词，意思是许可、允许。
Deal, D-E-A-L, Deal, 在课文里呢是动词，意思是交易、经营。动词词组 deal with 的意思是安排、处理。
Earn, E-A-R-N, Earn, 是个动词，意思是赚钱、挣钱。
Unwisely, U-N-W-I-S-E-L-Y, Unwisely 是副词，意思是不明智的。这个词呢是由副词 wisely 明智的加上前缀 U-N 所构成的。
Dessert, D-E-S-S-E-R-T, Dessert名词，意思是甜食。美国人呢习惯餐后吃些糕点、冰激凌或者水果一类的甜食。
Expensive, E-X-P-E-N-S-I-V-E, Expensive 是形容词，意思是昂贵的。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s. Thomas,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r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 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iss Thomas?
Yeah, when Mis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听的是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并翻译成中文。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来到 Riverdale 银行来给 Robbie 开一个支票账户。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告诉他们没有问题。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Thomas 女士，给我儿子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问题吗？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啊，没有 ,Stewart 先生，不会有任何问题。你多大了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我再过几个月就18岁了。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没问题，年轻人可以开支票账户，只要你自己觉得能够处理就行。
I think I'm ready.
我想我行。
We talked it over, M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Thomas 女士，我们商量过这件事儿。Robbie 和我都认为，现在让他开始熟悉自己理财，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
Robbie 的爸爸问银行职员。Are there special problems? 他的意思是啊，给我这十几岁的儿子开个账户，有没有什么特殊问题要解决的吗？也就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或是条件？
Problem 这个词后面可以跟动名词，也就是 problem doing something 这个句型。例如 ，Any special problem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吗？Any problem helping me buy a concert ticket? 帮我买一张音乐会的票有问题吗？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年轻人可以开一个支票账户。Fine, F-I-N-E. 通常呢是用来表示健康、好或精致的意思。但是呢它还有适合的意思。所以啊在这个句子里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了可以。
银行职员对 Robbie 说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他的意思不是说你是否准备好了而是啊只要你觉得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支票账户就行
所以咯 Robbie 就回答 I think I'm ready 按字面来解释啊他是说我想我准备好了但是按中文的习惯呢他是在说我想我行也就是我想我有能力来管理自己的账户
Talk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谈话那 talk about 是商量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了这一节课文里呢又出现了 talk over 这个词组 talk over 也是商量但是严格的说呀是彻底周密的商量所以如果 Philip 告诉银行职员他和 Robbie talked about it 那也只是谈过这件事而已而 talked it over 就是仔细商量过这件事儿。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第二段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解释说为成年人开银行账户需要父母书面同意 Philip 说这不成问题 Robbie 意识到他在开支票的时候还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账户里有多少钱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行没问题但是任何未成年人开账户我们都要求父亲或母亲书面同意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我现在就写一个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好你可以用这笔和纸
Well, that was easy
挺容易的嘛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是，那是容易的部分。现在就该开始困难的部分了。我现在要是买东西，必须知道我的账户里还有多少钱。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就是这个意思。嘿，我来给你买点东西怎么样？
Sure, Dad.
当然行了，爸爸。
How about some lunch?
吃午饭怎么样？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做名词使用，意思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是一个法律概念，美国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人都算 minor, 未成年人不能投票选举，也不能到商店里买烟买酒。
Minor 这个词呢，经常做形容词来使用，意思是小的，比较小的，比方说Superstars normally don't play minor roles in movies. 超级明星通常不会扮演电影里的小角色。Jason went to work despite a minor illness. Jason 尽管有点小病，但他还是去上班了。
Permit 指的是具体的许可证啊、执照啊等等。要得到一个 permit, 例如工作许可、建筑许可等等，往往要填表、递交正式文件或者证明。但是像银行要求父母为子女开账户写证明，这就是 permission 而不是 permit。
Philip 在出了银行之后啊，他对 Robbie 说 That was easy。 Robbie 马上说 That was the easy part。 这两句话看起来很像，但是呢意思是截然不同。 That was easy， 那很容易，也可以说那很简单。 That 是指给 Robbie 开账户很容易，而且多少还有点表示事情并没有先前想的那么困难。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那是容易的部分，也就是说啊，开账户这一部分是容易的，但难的还在后头。
没错，有的事情是先难后易，那有的事情呢就是先易后难，就好像是把事情分成两部分， the easy part 容易的部分和 the hard part 困难的部分。Robbie 说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之后，紧接着就说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现在困难的部分开始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Philip 和 Robbie 父子俩一边吃饭一边谈论个人理财的事儿。 Philip 对 Robbie 说，要想花钱先得有钱。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银行的那位女士
Miss Thomas,
Thomas 女士
Yeah, when Mis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Thomas 女士问我是不是能管理自己的账户的时候，我有点生气。
Oh?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我自己能管钱，我希望我能。我是说我应该这样。我明年就要离开家去上大学，所有的书和其他的物品我都得自己买。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我肯定你行 ，Robbie。我今年一直在观察你。
And what have you seen?
你看到了什么？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有一点就是你知道钱是哪儿来的。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是，靠工作。就拿你来说吧，爸爸，你努力的工作。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你也一样，当你决定想买一辆汽车后，你马上就开始找工作了。
And I got one.
而且我还找到一个工作。
银行的职员 Thomas 女士拿 Robbie 来当小孩子，在他能不能管理支票账户的问题上啊，大 大概是有点伤了 Robbie 的自尊心，他有些生气，他对 Philip 连说了三句话 I'm ready, I hope I am, I'd better be。 这是 Robbie 在强调自己不是小孩了，可以像大人那样自己理财了。
前面那两句话呢比较简单，意思都是说我已经能这样做了，至少我希望有这个能力。但是最后一句 I'd better be 就不能直接从字面上翻译。 I'd better 从字面上看是说我最好怎么样，但实际上 Robbie 是说我必须能这样做，意思呢和 I must 相近，只是程度呢要稍微低一点。
Robbie 想到的是要自己买所有的书和其他一切的物品， My own books and other stuff. Stuff, S-T-U-F-F, 是名词，是材料、东西。在口语当中几乎可以指任何物品，比方说 What's this stuff? 这是什么东西？ I don't like that kind of stuff. 我不喜欢那种东西。
另外呢 And stuff还可以用来表示类似的东西，比如在形容东西很多的时候，口语中呢经常用这个词组。比方 In the Disney World there are roller coasters, boat rides, parades and stuff。 在迪士尼世界啊，有过山车、坐船游览、游行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活动。
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hilip 对 Robbie 说，挣了钱以后不能乱花钱。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这样做而感到骄傲，所以先知道如何挣钱是管钱的第一步。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知道如何花钱，不要过分或者不明智的花钱。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啊，对不起，你们两位哪位想要甜食？
Robbie?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双层巧克力蛋糕看上去挺好的。你觉得太贵了吗，爸爸？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我想我们还买得起吧，就来两块双层巧克力蛋糕吧。
Certainly, sir.
没问题，先生。
Robbie 高中还没毕业就找了一份工作。Philip 告诉他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所做的感到骄傲。To be proud of, 为什么感到骄傲？例如 I'm proud of our achievements, 我为我们的成绩感到骄傲。John is proud of his new car, John 为他的新汽车感到骄傲。
这个管理钱的第一步啊，就是要知道怎么样挣钱。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What it takes 在这里呢，是指完成某事所需要的能力、素质或本领。 It 就是指要做的事情，也就是 to earn money. Do you have what it takes to succeed? 你具备取得成功所需要的能力吗？ Steve may not have what it takes to complete the task. Steve 也许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
爷俩正谈得高兴，服务生过来问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Either.E-I-T-H-E-R 在课文里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两位中的任何一个。由于服务生是在跟两个人说话，所以呢意思可以翻译成你们有没有谁要甜点。
再比如说啊，你想要问去国会山的路怎么走，但是不知道两位同事中谁知道，你就可以问 Either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
在问两个人中的一个人时用 either of you， 如果是三个人或者更多应该怎么问呢？
这个时候啊，就不能够用 either 了，而是要用 any， A-N-Y。 再沿用刚才那个例句，如果你是问三个人当中有谁知道去国会山的路，就可以问 Do any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is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 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iss Thomas?
Yeah. When Mis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Philip and Robbie doing in the Riverdale Bank? They were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Robbie. Did the bank allow a minor to open a checking account? Yes, but a parent would have to give permission in writing. What did Robbie realize about having a checking account? He would have to know how much money he had when he wrote a check. What did Philip say was the first part of managing money? Knowing where the money came from. What else did Robbie need to know about money? He should not spend too much or unwisel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中国警告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落实计划，对进口钢材和铝材产品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将对全球贸易造成重大冲击。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局长王鹤军星期五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这些关税将对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严重破坏，必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造成重大冲击。王鹤军补充说，如美方最终措施损害中方的利益，中方将与其他受影响国家一道，采取相应措施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与此同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川普提出的关税计划绝对无法接受。特鲁多星期五说，他已经做好了捍卫加拿大工业的准备。加拿大是美国钢材和铝材最大的进口来源国。特鲁多警告说，关税会导致产品价格上涨，伤害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川普的计划也对欧盟造成冲击，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罗德·容克警告说，作为回应，欧盟可能会对美国造的标志性产品征收关税，例如波本威士忌、牛仔服和哈雷·戴维斯摩托车。川普星期五早些时候在推特上写道，贸易战很好，容易赢。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表示决定永久性削减美国驻古巴使馆的员工人数。半年前，国务院因为美国驻哈瓦那使馆发生的健康事件，召回了那里的一些驻外人员。国务院星期五宣布了上述决定，召回驻古巴外交人员后，国务院必须在6个月的法定期限内决定是将他们派回哈瓦那，还是永久性的减少外交人员数量。这一期限还剩最后2天。美国驻古巴外交人员去年开始出现记忆力衰退、头疼和其他起因不明的症状，使馆里至少有24名美国公民受到影响。美国国务院就此展开调查，同时将60%的外交人员召回美国。美国并未指责这起事件是古巴方面制造的，但表示召回外交人员是为了保护使馆员工和家属的健康和安全。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外界极为关注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非洲之行是一次机会，让美国能在非洲大陆扮演重要的支持者的角色，并强调美国与非洲的重要关系。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在星期五的吹风会上说，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基于经济和商业发展，也是为了建筑更强大的社会机制、政府执政能力、安全和人权。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定于3月6日到3月13日访问非洲，期间将与乍得、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的领导人举行会晤。这位官员说，美国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非洲国家的真正包容性政治程序的愿景，包括机制建立、和平的权力交接以及政府问责制。美国东海岸遭受了风暴的重创，给北至缅因州、南至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带来了狂风、大雪和暴雨天气。警方说，青岛的树木或树枝已造成5人丧生，其中包括维吉尼亚州的一个6岁的男孩和纽约州一个11岁的男孩，其他3名遇难者分别来自维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和罗德岛州。各大航空公司取消了2800多次航班，主要是在纽约市附近的机场。首都华盛顿的联邦政府也关门1天。鉴于狂风、青岛的树木和某些地区出现洪水，美国铁路公司暂停了波士顿和华盛顿之间的所有列车，开往华盛顿以南的一些列车也停止运行。美国东海岸风速超过每小时80公里，马萨诸塞州科德角的最高风速接近每小时145公里。受到风暴影响，从缅因州到北卡罗来纳州，甚至是向西的密西根州，共有160多万户家庭和店铺停电。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请您届时锁定收听。国际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一会儿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新华社英文版昨天率先报道，中共中央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删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表述。根据现行宪法，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最长任期为两届十年。外界分析普遍认为，取消任期限制将对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政治体制做出一个重大修正，为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2022年后继续掌权甚至无限期执政铺平道路。预计这项修改宪法的建议呢，将在今天开幕的中共中央19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在3月份举行的人大会议上获得通过。与此相呼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同时入宪。打着毛泽东烙印，在中共历史上造成惨痛教训的领导人终身制，真的要死灰复燃吗？习近平能够获得全党和全民共识来恢复终身制吗？恢复终身制将对中共和中国未来产生哪些重要影响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自从习近平掌权以来，他就不断确立自己呢为党的核心和化身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有关他专权和僭越权力的传闻和预测呢就接连不断，现在狼终于来了。那么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共这一次针对任期限制的这个修宪，您对此感到意外吗？
不感到意外。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习近平绝不会满足于做完两届就下台。可是国家主席有任期限制，这是写进宪法的，因此习近平必然要修宪。对于这一点，我想很多人，包括张立凡先生，包括我在以前都谈到，那么修宪要么就是取消任期限制，要么把国家主席改成所谓总统制啊，或者换个名字再做几年。那而这个修宪呢，必须要赶在2023年14届全国人大之前就要完成。那以前大家只是不清楚，是不是这次修宪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如果这次不提出来，那么下次也会提出来。那现在看来，就是他这次就要这个一鼓作气，就要把这件事情完成。应该说，我想，在这点说，我想不出大多数人都不会感到很意外。
好的，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刚才胡平先生提过，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是其实呢，还是有许多善良的人不相信他会走得这么快、这么急，甚至呢，并不相信他会这样做。那么为什么现在他这样做了？为什么习近平如此的渴望权力？40年一个轮回，为什么这个共产党他就走不出这个集权专制的这样一怪圈呢？
这个首先我不认为啊，就是他这个属于司马昭之心，因为司马昭他是要篡这个曹家天下啊，这是要换这个改朝换代。这个现在这个还不是，这个主要还是赵家人的天下和赵家人的家务事儿。那么但是呢，这个也有一点，你要刚才你讲到三国呢，我也想起《三国志》里的一个典故，就是建安24年，公元219年，这个孙权，你说的孙权给曹操上书，说是表示愿意俯首称臣，尊奉曹操为帝，但是这个曹操不上他的当，说啊，笑着跟旁边的人说，说这小子是想让把我搁在炉火上烤啊。
嗯。
所以这个现在就是说这个事儿现在走到这一步到底是什么个意思，是有很多人劝进，还是呢就是本人急切的想做这个事儿，现在我们没法判断。但是从这件事情来看， 我觉得就是一旦你集中了权力啊，高度的集权就必然高度的把责任集中到自己的身上。
嗯，
也就是说过去可能还有一个为集体领导啊，还有一个执政党啊，大家还可以这个来分担这种历史责任或者政治责任，但是现在就这份责任就只落到了一个人身上。
嗯，
那这个我觉得是比较严重的事情，因为毕竟就改革开放这么30多年来，这是一次重大的体制上的改变。
好，
这次改变的意义非常重大。
好的，领导人终身制呢，曾经让中共在历史上经历了惨痛的教训，也让许多中国人民为此啊付出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以及血和泪的这样一个代价。刚刚40年，因见未远，怎么就如此不长记性呢，胡先生？
尽管说起来，在共产党一党专制之下，最高领导人有没有任期限制，好像差别不大。所以这次中共要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很多人也认为这件事对我们、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乃至于对异议人士来说都不重要，都是他们赵家人自己的事儿。那其实也不然，因为在有些情况之下，这种很小的差别，看上去五十步和百步的差别，可能引出非常严重的、非常不相同的后果。我们举例说，假如中共从建政之初就实行任期限制，那么你想，毛泽东1949年上台，到了1959年他就该下台了。那么毛泽东后来发动的三面红旗造成的大饥荒，那很可能就会更早的或那个更及时的得到这个救治。另外呢，文化革命那基本上就不可能发生了，因为文化革命爆发于1966年，那无论如何毛泽东当时已经不在其位。嗯，那可见呢，这个领导人有没有，最高领导人有没有任期限制，有时候他不绝不仅仅涉及啊这个中共上层他们之间的利益分配，而且也会对整个国家、对整个国民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生活带造成巨大的影响。
嗯，
而在这一点，就像你刚才谈到的，确实因见未远。现在我们大家，包括今天现在在台上的中共领导人，都是那场灾难的亲历者。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忘记那场灾难。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再来这个复辟过去那一套。你想当年那斯大林、毛泽东都是实行了这种无限期的个人独裁，那么给他们的国民，包括给他们党内，包括给他们党的高级领导人都造成极大的灾难。因为他是无限期的这个个人独裁，那所有人都拿他们毫无办法，到最后他们只有等他们死，只有等他们自然死亡。幸亏那个时候呢，人的人均寿命比较短，斯大林70来岁就死了，毛泽东也就80出头也就死了。要是搁到现在，动不动就活90几岁，那一个这个最高领导人这个他的这个无限期的个人独裁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这是不堪设想的。
一位叫范礼啊，这位网友说，很多人反对，前提是集体独裁没有个人独裁那么坏，但是集体独裁真的是更好吗？有人认为修改任期，个人独裁走出了政变的第一步，干好事可以，干坏事作死，起码比现在半吊着强。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嘉宾对这种观点予以评论。所以只有集大权才能办大事。那张先生，您觉得这能成为取消任期限制、无限期掌权的理由和借口吗？
啊，这个我记得这个和平先生和我一起在这儿做节目的时候，和平先生就是主张这个习先生集权，然后通过集权呢进行政治改革，这个消除腐败。所以当然现在可能也有一些个网友啊、听众啊、观众啊，他们也有类似的想法，觉得这个集权可能有集权的好处，说这个分权制呢导致就是腐败面扩大，大家各顾一摊，然后呢在各自管辖的范围内去放肆的腐败，那不如呢有一个这个铁腕人物把这一切都给管起来，然后呢这个消除腐败。我的问题其实就是 体制性的腐败能不能靠这个取消任期制啊，或者是这个靠集中权力来解决。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分权和集权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来讲，这样一个不受监督的一党执政的体制，它本身就是产生腐败的温床。所以从这点上来看，我觉得没有办法通过这些个其他的所谓取消任期限制这样的办法来解决。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也有人说那干脆就这么搞吧，没准还快点，这个我倒也同意，就是现在这个做法有可能成为历史的一个加速剂，就是把这种事情做到极端，它就可能产生另一个后果，就是物极必反。
嗯，
也就是我以往所阐述的这种就是中国的传统智慧，就是你走到顶点就可能会从巅峰跌落。那这个当然其实这个事情我们要注意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现在只是一个这个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而且呢这个建议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二中全会的时候我们看并没有出现这个建议，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猜测这个可能会有这样的内容，但是它为什么没出现，有可能就是在体制内没有通过这个。
嗯，
那么到了二中跟三中之前，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个我们看到有这个吴晓辉，就是安邦的吴晓辉被起诉的事件，还有一个就是国务院的这个秘书长杨晶落马的事件。
嗯，
那这两个事件其实分别震慑了太子党和团派。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这个事情本身可能就是在清除障碍。
嗯，
那么还有一点也很特殊，就是说现在三中全会在今天刚刚召开，而这个抢在这个全会召开之前就把这个方案公布出来，那也就是说三中全会必须就范，因为提出来了，你们通过不通过，通过恐怕也得通过。所以呢这点呢好像陈伯公先生那就说的比较的厉害，我还不敢这么说，但是这是一个很蹊跷的情况。就一般来讲都是在全会结束的时候
是的
提出建议，而这次连会都还没召开就把这个方案抛出来了，这点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
的。是
的，
看来非常蹊跷，非常蹊跷，大有文章里面啊。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觉得习近平目前他具备这样的一个实力吗？他该怎样向党员和人民做出解释？他能够获得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共识吗？
问题就在于在现在这种体制之下，习近平这么做无需乎向这个党员和人民做出解释，无需乎获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那么你要问这个民意、党意乃至于官意如何，那么我们几乎可以断言，在取消这个任期限制这个问题上，那民意、党意和官意不敢说，那都是不同意的。那习近平这么做完全是霸王硬上弓，那么只是由于多年以来这个六四以来这个中共持续的高压，使民间的力量呢很难发出有这个声音。另一方面呢，习近平上台以来这个以反腐败为名实行这种大清洗，在官场也造成了一种很强大的震慑。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尽管民意、党意、官意都不站在习近平这一边，那么在这次上他们能不能这个做出一种有效的抵制，这个当然还是这个很堪忧虑的。另一方面来说呢，这件事情毕竟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当然，你从自由派的角度出发，从异议人士角度出发，把反对取消这个任期限制作为自己的一个诉求，未免有点太低了。因为这好像是在参考人家赵家人的事儿。但是话要说回来呢，在目前这件事情，就反对取消这个任期限制，目前它不失为 这个朝野上下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在这个问题上啊，它很可能集中给各种不同的人发出一种相同的声音，形成一种集体的力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那个现在已经提出来，尽管我们对这个这种出现这种情况的这种前景并不是那么看好，但是我还是认为在这个时候对这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的人应该这个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所以如果在这个问题那么继续退步的话，那么将来的后果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
好的，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中国官方媒体呢否认修宪是恢复终身制。环球时报的社评我们看到呢，他指出说取消任期限制并不等于实现这个终身制。新华社更发文指出，要把取消任期限制与习近平日前发表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超越宪法的谈话联系起来理解，因此呢不会存在终身制的问题。我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取消任期制与实行终身制之间的这个区别和联系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现在取消了这个任期限制，这个条文本身就说明任期的延长有无限的可能。
嗯，
那这一点在1954年宪法它是有一个规定，是4年一届，啊，但是呢它没有规定可以连任几届。这个能够连任几届这一点是这个1982年的宪法。因为这个邓小平他们主张要这个废除这个领导干部的这个终身制，啊，是跟这个思想配套，然后提出了就是国家主席5年一任，但是呢可以连任2届，那这个是应该说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成果，只不过呢后来政治体制改革停止了。所以有很多问题一直延续至今。那至于说《环球时报》啊，还有什么新华社啊，还有一些个官媒啊，他们讲的理由就比较多。啊，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现在没有合适的接班人，所以呢，因此就得这个延长下去。
嗯。
那这个没有合适的接班人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看出来。从19大看出来是一个刻意的安排，就没有。那么这个然后呢，就为这个后面的连任做了一个铺垫。
嗯。
那当然，你说这个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三位一体，说这个是从90年代以来啊，这个九十年代还是有一些元老们担任这个虚位元首，后来到江泽民时代开始才实行这个。国家主席、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这样一种领导机制。
嗯，
那这个东西呢，这个他们就强调说这个东西是最有效的、最能够集中权力的，所以呢一直要延续下去。但是你要注意啊，前两位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也只即使是三位一体，他们也只做了2届，他没有超越宪法。
嗯，
也没有因为自己在位这个需要权力，他就需要延伸权力，他就要修改宪法，他们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当然我也考虑了，就是说作为现任领导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可能有他的一些原因。
嗯，
一个原因就是他刚上台的时候这个他对一些人说，他觉得现在的任期这个2届可能有些事情做不完啊，所以那个时候一些红二代跟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说要保20年的稳定啊，这个20年的说法在现在我看有台湾媒体也在披露，也是从红二代人群中传出来的类似的说法啊，这算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当然就是得罪了所有的派系，所以没有安全感。
嗯，
一旦这个下台，就有可能遭遇这个不测，所以这个可能也算一个理由。我觉得还有第三个理由，那很简单，大家都是人，权力对任何人都是诱惑。
嗯，
所以这样的这个理由也是可以成立吧。
好的。
但是现在基本上来看，就是 集权分权再集权，折腾不折腾再折腾。基本上我觉得中共的这个体制啊，这个一党执政的体制，就是在这么一种历史状况下不断的摇摆。
是的，
谢谢。
否定之否定，走不出这个怪圈。对于总书记的任期是没有限制的，对于中央军委主席的任期也是没有限制的。但是过去四十年呢，我们看到除了胡耀邦和这个赵子阳两位总书记不得善终之外呢，江泽民还有呢这个胡锦涛都按照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的这个原则连任两届之后就下台了。那么胡先生，如果宪法对国家领导的任期不再有限制了，那么估计四年以后中共二十大上面党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恐怕就不会让出总书记的这个职位了吧？
那当然如此了，因为党的最高职务本来就没有明确的任期限制，当然网上也有一些版本流传说好像也有任期限制，但是毕竟没有写进党章，因此它的约束力更低。那么随着这个对国家主席的这个职务都没有任期限制了，党的总书记的职务的任期限制，那如果说过去是以潜规则或者某种方式存在的话，那么下面这个把它打破也是势在必然，这个完全可以想象的。那么接着说一下，刚才谈到这个当局也这么说法，就关于说这个取消任期限制不等于实行这个终身制。
嗯，
当然严格说来，取消任期限制和实行终身制确实还不一样，因为所谓终身制是指从制度上就明文规定终身执掌权力啊。而那个取消这个任期制呢，那你还有个定期改选的问题，只不过可以无限期的无限的连选连任啊。你像过去的皇帝那就是终身制，没听说皇帝要改选的。可是斯大林也好，毛泽东也好，虽然他们事实上是终身掌权，但是他们也不断的要开大会来这个经过一个改选这么一个形式来确认。其实这一点来说呢，倒并不是说他更好，其实他往往还更坏。那过去的皇帝正因为没有这个，他是个终身制，他就不担心别人来篡党夺权，而你这个现在的这个共产党的伟大领袖，他没有任期的限制，但是他是名义上、形式上要有他的定期改选，所以呢，他就会更提防、更怕别人利用这种改选的机会把自己给选下去。所以呢，他更要去进行各种各样的党内的大清洗，所以实际上比那种所谓终身制还更恶劣。
好的。
虽然现在看是赵家人的家事，但是因为现在是一个以党治国的体制，所以必然会影响到全体人民的这个日常生活啊和命运。所以这件事情来看，这个一方面我们作为我本人来讲，我在这个两天前已经受到警告，就是不希望我这个当时起到这个两会结束再谈任何问题。我呢也同意给他们面子，但是呢我说我还是有这个宪法35条规定的权利，即便你要修宪，但是我想35条这个人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这点啊，人民有结社什么这个自由这些的权利还是没有被废除。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就是能做到哪一步做到哪一步。对于我来讲，就是能说话的有说话的机会，我就要表达。那么至于说后来怎么样，我觉得后来可能取决于这个社会形态。
嗯，
我一直在警告，就是说，如果一个庞大的架构崩塌的话，那么未来是不是中国会出现丛林社会，会重新回到丛林法则？
谢谢张先生的勇气以及对美国之音的支持和关爱。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继续讨论这个习近平终身执政，中国政局动荡会不会开端，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voice of America.